书接上文，宋献策是个正人君子，他按古人所说，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。现在他心里最大的愿望，要从监狱里头救出牛金星，起码把牛金星的官司从死刑变成流放或者其他罪名，下一步再想办法，只要把命保住就行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衙门口冲南开，要打官司拿钱来，没钱你是玩不转，少说得1000两银子。虽然说闯王大包大揽，说花多少钱由义军这儿掏，宋献策心里头想，不用你拿钱，你要拿钱呢，显着我宋献策太没能耐了，不能叫人瞧不起，这个事儿我自己承担。可他哪来的钱呢？他找有钱的人去借，因此他想到了公子李信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他把李信请到没人的地方，这才提出借钱救牛金星的事儿。李信好样的，也是侠肝义胆呢，因此满口应承。行，不就是1000两吗？不够你再说话，我随时支付。哎呀，多谢多谢。有一些朋友啊，谈什么都行，就是别谈钱，说什么都可以，也别谈钱，一谈脑瓜一扑棱，找这借口找那借口，肯定是没有。李信则不然，这钱这东西是硬头货呀，一张嘴1000两，那可是钱呢，折合现在比60万人民币还要多的多，估计怎么打点官司。两个人把这事儿达成一致，宋献策是千恩万谢。这李信呢，对宋献策非常看重，知道这个人不简单，不管为人做事都高人一筹，就想找一个时间两个人畅谈畅谈。虽然接触的机会不怎么多，从言语之间他已经看出宋献策不是平常的人，所以利用这个机会，他压低了声音呢，就问宋兄，你看当今的朝廷还能维持多久啊？李信说这话呀，心都提到嗓子眼儿，这要被官府的耳目给听去，就犯下抄家灭门的罪。怎么，你敢对当今的皇上，对大明王朝不相信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所以只有跟最知心的人才敢说出心里的话。宋献策冷笑一声，公子啊，我鼠目寸光，但是遍看古书，我料当今圣上大明的江山最多还能维持这个数。他把手一伸，正着五指一翻个，反着五指，那就是说还有10年吧。李信紧锁双眉，能那么快？这是往多了说呀。公子啊，你放眼看看当今是什么世道，天灾人祸呀，各地的省份不是荒旱就是发水，老百姓是民不聊生。您到外地去看一看，饿死了多少人，多少人倾家荡产呢、啊、这是天灾。再说人祸，朝廷三令五申，一个劲儿的要钱，是增捐增税，压杀求油，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，拿什么交税、啊、而且各省的官吏简直就是虎狼之辈，盘剥百姓，吃人都不带吐骨头的，就这些贪官污吏实在是可杀而不可留。这样的朝廷腐败透顶还能维持多久呢？因此我说公子啊， 你是家趁人直，为了你的未来，你要及早做打算了。哦，是是是。李信听完宋献策的话，心里很复杂，他又爱听又不爱听，又相信又不太相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李信他的成分和身价跟一般人不一样，他们家是靠着大明王朝发家致富的，他是有钱的公子哥，在杞县来说不是首户也差不多少啊。为什么李信家那么有钱呢？原来祖上是当官的，远的不说，就拿他父亲来说，他父亲叫李经白，在天启年间官至山东巡抚，封疆大吏二品大员呢，那是海外天子说一不二，那钱就搂老了。而且他父亲李经白有一件极不光彩的事，除了是个贪官之外，另外他走的是魏忠贤的门路。魏忠贤在历史上成为阉党，是个大太监，这个家伙掌握着皇帝啊，他说话是一言九鼎，所有的文武官员不走他的门路，你这官就不能升，你就不能长久，他叫你怎么地就得怎么地。因为天启皇帝什么都听魏忠贤的，魏忠贤就一手遮天，因此李信的父亲李经白就走阉党的门路，靠着给魏忠贤溜须拍马进贡，所以这官是陆续往上升迁，最后升到山东巡抚，还当了几年尚书一品大员呢。虽然老李家官做大了，也有权势了，也发了横财，但是读书的人老百姓对老李家的看法是相当不好，暗地之中把李经白叫做阉党，就是你是太监的一伙儿。而且呢，李经白为了溜须魏忠贤，拉拢了一伙人都是当官的，发起了给魏忠贤修生祠。您说这事儿多新鲜，往往是人死了以后修祠做纪念，哪有活着修祠堂的，这就叫生祠。山东也好，河北也好，各地方也好，建立魏忠贤的生祠，哎，讲述他，歌颂他的丰功伟绩，魏忠贤自然是高兴的。这件事情在读书行里头，在市井当中传为丑谈，老百姓更是深恶痛绝，既骂魏忠贤，也骂李经白。那时候这个李信就不小了，李信是高高中的举人呢，他们家家趁人职啊，官宦子弟。李信听着父亲这些事情是痛不欲生啊，别看他是李经白的儿子，对他爹爹所作所为他是双手反对，他曾经数次给认识的爹写过信呢，苦劝爹爹放弃这个官职，不要跟阉党一个鼻子眼出气儿，指出世间的骂声，告诉父亲赶紧隐退。幸亏李信的主旨，后来李经白呀、一摸底下的情况也是真这么回事儿，后来就有点灰心了，过早的提出辞职，回到原郡杞县。到家里头跟儿子大吵了一顿，官也不当了。可巧他也辞职了，也闹病的期间，天启皇帝死了，弄了个驾崩，崇祯皇帝继位了。这崇祯就恨死了魏忠贤呢，他登基之后做了头一件大事，就铲除了阉党，把魏忠贤给处死，把他的财产没收。凡是阉党跟魏忠贤沾边挂拐者，一律丢官罢职， 该坐牢的坐牢，该砍头的砍头，该流放的流放，全都做了处置。李经白呢，幸好听了儿子李信的话了，提前退休在家了，因此论罪是次等处罪，判处徒刑三年，没收部分财产。因为他有病在家，名义上判了三年徒刑，但是没蹲监狱，有病吗？官不裁病人，在家里戴罪，罚了一部分钱，他是幸免于难了。李经白在临死之前拉着儿子李信的手，眼泪掉下来了。儿啊，爹有你这么个儿子感到光荣啊，幸亏听了你的话，不然的话咱家就得抄家灭门呐。我比起那些人来说是不幸之中的万幸，多亏你的提醒啊，孩子你好自为之吧。后来李经白死了，那么李信呢，做了当家人，掌管他们家的财产。在杞县来讲，良田千顷，房间无数啊，买卖有的是，要不李信怎么那么有钱呢？但是通过他父亲这件事，他没有埋怨当今皇上崇祯，他恨他爹，这是自作自受。你受的这种处分，你得感谢天恩，感谢大明王朝，不仅连我们都得掉脑袋。他对明朝来讲，既恨又爱。为什么恨？恨皇上刚愎自用，没那个能力管理国家；恨这个明王朝太腐败透顶，遍地都是贪官污吏，没有理字可讲。但是他又爱，为啥呀？没有大明王朝，没有他们家的今天，他没有万贯家财。他现在的心情复杂，是恨铁不成钢啊，希望皇上能够中兴，希望大明王朝能够振兴。可是放眼一看，全都落空了，根本就没这个可能啊。眼见着明王朝一天不如一天，这可怎么得了啊？因此他放弃了功名，他早就是举人了，按理说应当往上考啊，什么进士啊，什么状元，他不是做不到，但他心灰意冷，觉着我就是考上状元，我保这个朝廷有什么用？没用啊，反倒还得挨老百姓的骂。另外呢，他也怕这个朝廷垮台，这朝廷一旦垮台，接替他的是谁呀？能不能执掌得了江山呢？将来换个朝代要不如崇祯皇帝怎么办呢？因此他心里十分矛盾。李信呢，就在家乡的时候，有时候荒旱之年，他就主张开仓放粮，赈济那些吃不上穿不上的老百姓。因此杞县的老百姓听到李公子李信的名字，都是双手欢迎，这是一件好事吧。结果群众的反应不一，有的感激，有的背后骂他，说因为他爹呀净做他妈缺德事儿，他想替他爹赎罪，这叫沽名钓誉。李信听到这些风言风语，心里更是不痛快。再说对待李自成和张献忠的态度，他也恨，他也敬。恨什么？你们是流贼草寇，打家劫舍，你们是土匪。当然站在他的立场，他要恨。敬什么呢？但有时候他也在想，这些人为什么铤而走险，为什么一呼百诺，那么多人拥护他们？因为他们走投无路，这叫官逼民反，不得不反。这么多年了，官军三番五次即大兵征剿，就没消灭得了。你说这些人没两下子能走到今天吗？尤其这个李自成，经过潼关南园大捷之后依然存在，现在屯兵在商洛山中， 大有东山再起之势。这个人没两下子行吗？因此他又静。现在他是关心国家大事，像宋献策这种人，牛金星这种人，他发自内心的佩服，他也想结交一些有识之士，给他指点迷津，这就是他跟宋献策相好的原因。今天宋献策直白的告诉他，大明朝肯定得亡，不出十年。因此他听完之后，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。他沉默了好半天，接着又问：先生，要你之见，将来接替江山者何人也？公子啊，我是凡夫俗子，这个我不敢说绝对了，但是您别忘了，十八子的希望很大呀。哦，十八子就是李，那就是李自成了。正好刚说到这儿的时候，楼梯一响，李信回头一看，俩人不敢说了。来者非别，正是李信的弟弟李牧。李牧还带来俩人，慌慌张张找到这儿来了。一看他哥正跟宋先生谈话，李牧过来躬身施礼：先生打扰了，哥，您过来，我跟您说点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宋先生不是外人，有话只管明说。
是，
哥呀，刚才我接到杞县老家来了信了，叫您赶紧回去，说土匪朱老八聚众三四千人要攻打杞县，现在全城哗然，老百姓是人心惶惶。县太爷出了主意了，请您赶紧回去帮助用乡勇守城对付这些土匪，事在紧急，您赶紧动身。哦，朱老八又炸刺儿，好吧，他们说这话没有背着宋献策，所以宋献策在旁边听得清清的。那李信呢，不管怎么说财产都在杞县，那不能拱手相让了，那马上就得走，所以李信转回身跟宋献策告辞：先生，您听见了，我老家发生事儿了，我得马上回去进行处理，看来一半会儿我回不来，您用钱的话就到菜园子去取，我早就留下话了，我可要告辞了。公子恕不远送，一切保重。
是是是，
往后咱们经常联系。李信随着李牧哥俩转身走了。宋献策呢，完成个任务，钱起码到了手了，到酱园的就取了，看来救牛金星有希望了，他就离开了禹王台，回到临时的住处。当天的下午还没等掌灯呢，刘体纯来了。刘体纯最后的事情没结束呢，来见宋献策，向他告别。宋献策非常高兴啊，款待刘体纯。刘体纯要办两件事：一，给他来送礼物，从怀里掏出两个金刻子来，金光闪闪，这俩金刻子也有黄金十两，往宋献策面前一交：先生，这是我们东家的意思，东家就是李自成了，因为携带黄金不便的，这好不容易带出来的，闯王交代无论如何给您作为见面礼，知道先生手头不富裕，您留着买包茶叶喝。宋献策一笑啊，哈哈，多谢你们东家的盛情，我还没到那种程度，这个钱我高低不能收，不，您无论如何得收下，无论如何我不能收。后来刘体纯一看宋献策出于赤诚，心里更是佩服，红着脸把黄金揣起来：先生，关于打点牛举人的事情，哎，我全办好了，现在八九不离十，请你转告你家东家，就说叫他放心，死罪完全可以免，活罪怎么处置现在还很难说， 关于钱这方面我已经筹措的差不多了，你就放心好了。刘体纯一听放下心了，先生那就拜托了，我呢现在即刻要赶回商洛山，先生咱们后会有期吧，恕不远宿，快走快走，官军不久还要攻打商洛山，我恐怕你回去有些困难呢，路上多加谨慎。是是是是，先生再见再见。刘体纯走了。宋献策呀，先到将员的提出白银500两，到官府给牛金星打点官司，咱们暂且先都不提，撂下这些头，翻回头来再说那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。你说这皇上当的窝囊不窝囊？这崇祯呢，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。你多咱看见他都是哭丧个脸，往那一坐，几个时辰不挪窝，两眼发直，心事沉重。其实这也难怪呀、啊，这个世道，这个时局，这个江山是每况愈下。作为崇祯皇帝，能不闹心吗？现在他最关心的是三件事：一是张献忠的事，张献忠在湖广一带折腾的闹翻天；一个是李自成的事，在商洛山之中还要死灰复燃；再一个就是满洲军队的事情。别看满洲兵退出山海关，肯定他们还得回来，这三股敌人如何能消灭得了呢？对大明朝的江山威胁可太大了。现在要兵少兵，要将没有将，国大空虚，还没有财产，作为这个当家人怎么办？崇祯能不发愁吗？最近这些天他最关心的就是前敌的情况，现在满洲兵走了一半会儿，先回不来，活了没嘛，先顾眼前一个是张献忠，一个是李自成，这个前敌的情况不知怎么样了。这个官军进剿商洛山，打进去没打进去，李自成被消灭没被消灭，他是一无所知啊。因此崇祯皇帝是天天做噩梦，眼瞅着饭菜是难咽，是坐立不安。他一犯这毛病，上至皇后嫔妃，下至宫女太监，一个个是胆颤心惊，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翻脸就杀人。